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 上集我们邀请了台积电工程师 Ricky， 还有在半导体检测供应商 SICK 担任 Market Product Manager 的 Edward， 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各自位于半导体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工作内容、沟通合作以及求职技巧。今天这集呢，则是要和两位聊聊他们如何开始在半导体产业的职涯，每个职涯转换间背后的思维是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因为不甘于现状的心态持续让自己成长。下集呢，我的主持伙伴一样是我们 Cake Resume 招募团队中专攻半导体产业的 Recruitment Consultant Helen。
Hello， 我是 Helen。
也再一次请 Ricky 还有 Edward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y。
Hello， 大家好，我是 Edward。
一开始呢，作为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外行人，尤其是在疫情之中台积电股价大涨，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都跟我一样很好奇在台积电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想请 Ricky 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你加入台积电的契机是什么呢？
OK， 当初我想加入台积电的契机就是跟着大家走这样子，我是 follow 大家的步调。我那时候加入台积电的时候，当然已经蓬勃一段时间，但那时候是我会觉得求职市场是有点沉寂下来，所以那时候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听到的公司其实就是台积电啊，啊设备商就是爱斯摩尔啊，或是说台积电的同行嘛，联电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大概就面这些公司啊，最后就是台积电就愿意给我这个 offer， 那我就觉得好像据说薪水不错，然后名声也不错，所以我就选择加入台积电。在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呢，他主要是问了我很多心灵层面的一些问题。我在想他可能是想测试我的反应速度跟对于他讲的话的这个吸收能力。那最后我也得到老板就是还不错的肯定，那最后就是顺利录取了。
上一集我们有聊到说台积电是一家制度非常严谨的大公司，所以其实在其中有很多升迁的舞台跟机会。但是就 Ricky 你个人的观察，你身边这些台积电的同事，他们如果要选择离职，他们通常都是因为面临到了什么样的职涯困境呢？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那台积电这么大，刚被我讲的这么棒的一个公司，怎么还会有人想离职？大家都什么样的原因？事实上可以看到很多状况啊。举个例子，像蛮多人就是想来大公司吸取一些大公司经营管理的一个概念，那实际上他自己有家业。举个例子，他可能他是个土木工程啊，做营建的这个建商的这个二代，那或是他是一些金融管理的一些二代。其实很多这种人哦，都在台积电做好几年，后来发现他突然不见了啊，事实上就是他去继承家业的这样子，也有这样的人。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毕业之后真的不知道干嘛，那我学历够嘛，经历也够，那我就来这大公司试一下这样子。那最后发现自己好像不太喜欢半导体，或是不太喜欢做晶圆代工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们就选择可能出国留学，就稍微赚点钱嘛，有点钱出国留学这样，也是有这种人，所以就离职了。有些人就是做一做身体就觉得好像变得不太好。说在做这样的工作呢，我觉得也是要有点天分啊，就是至少你这样子一整天坐下来，有时候就是从早上可能八点多一路坐到晚上，不小心可能遇到状况，加班到九点十点，你身体还要承受得住，我认为这并不是理所当然，有些人是没办法这样子去做操作的，所以这种人没办法，那最后他就离职了。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可能他心里觉得，怎么这大公司好像都是制度，就是来来去去的那些，每天都要遵守这些，我觉得好像不能接受。所以他就跑去新创公司，觉得我制度我不想给人家定，我要由我来定。所以也有这种人，对。但也有一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可能在里面混的考绩都没有拿好嘛，什么那些的，久了就丧失了信心跟成就感啊，最后他就离职了。所以都有非常多的状况，其实不是像大家讲的就是钱给的多我就不会离职，没有这种事情，很多奇奇怪怪的状况跟大家的自己的无奈啦。
那这群人离职之后，他们大概都会去哪些地方？那他们又要怎么样在台积电的时候就累积他们转换工作需要的技能呢？
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这个讲离职去哪里是就半导体业内啦，因为刚刚我有提到很多什么出国读书的这种我们就不讨论这样子。 那如果是就半导体业内的话，其实像我所处于的这个整合工程师的位置呢，事实上是蛮有机会转到 IC 设计的 Product Engineer。那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其实就是跟工厂对接的那个工头，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监工嘛。那他们那边也要派一个这样的角色来监督我们这些工头嘛。这样的人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就是他非常知道这个工厂里面的流程，他在做一些风险评估的时候需要跑哪些文件，制程呢有哪一些，那这些货呢能够怎么去改善，其实他都要有概念。那这个都是整合工程师是非常适合就往这个 IC 设计的这个 Product Engineer 的角色这样子。就我侧面了解呢，这个智能工程师就是把每一个他们自己的制程给顾好嘛，好比 CBD、PBD、CMP 这些 module 去把它顾好。那事实上他也是蛮有机会去到这个所谓的 Bender 部分的角色。怎么样 Bender 呢？就是好比说爱斯摩尔啊、硬材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是负责做出产半导体的机台。啊，这些机台呢都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制程的参数可以去优化跟调整，跟这个 Foundry 就是像台积电这种 Foundry 呢去做协同沟通。啊，像这样的一个制程工程师是蛮有机会到那个地方担任他们的制程工程师，针对某个机台呢或者某一些机台去做制程的优化跟调整，然后跟好比台积电的人去做协作。那设备工程师呢，就是他非常了解某一些公司的设备，而借由这个了解度、熟悉度呢，他确实是也蛮有机会到 Bender 的设备工程师，因为他们会负责帮忙修机、装机这部分，是经常都是直接跟台积电的设备工程师做对接，所以说这个熟悉度有，那他们也会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去服务客户。但是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受限的，事实上现在是大 IC 时代，从华为倒台之后释出了非常多的职缺，台湾也算是间接受惠，也因为这样子，所以 IC 设计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其实是大缺工的状态，因为瞬间多了非常多的订单。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自己发现你原本的这个位置你不喜欢，也不要觉得啊，好像我是制程工程师那我就只能去 Bender， 事实上或许你要去 IC 设计，你是 IC 设计非常有兴趣，你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也是觉得现在都还算不错。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实力的部分，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最基本就是英语跟这个程式语言这两种语言，其实多少要了解一下。如果自己下班有一点时间，像我自己会花蛮多时间去经营这个部分啊。不管你有没有转职，但是我觉得背起来，工作上你真的要不要用而已，但是你真的想用，一定用得到。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真要推荐大家去增强呢，那我会觉得这两个部分是一定要花时间的。
那台积电作为晶圆厂，无论是前面或是上一集，我们都有提到说长期的 uncle 需求其实都会让生活蛮紧绷的，但是 Ricky 你其实有达到一定程度的 work-life balance， 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
关于 work-life balance 的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做到，第一个你一定要去搞清楚你整个产线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在这个行业里面你非常困难，就是在第一年进去之后你就立刻进入 work-life balance 的状态，那很困难。因为在这个工厂里面，首先第一个你要克服就是你非常多的缩写，非常多专业术语，然后非常多产线上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些东西你至少都要花一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状况去做一个吸收。如果知道之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每一通电话来你都能够确定打给你的那个人究竟要干什么，怎么处理。当你心里都有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知道说怎么样去面对那些电话，以及怎么去在电话中遥控那个打电话给你的人去把那些东西处理掉这样子。所以Work-life balance 的第一步就是先搞清楚打电话来的人怎么去帮他解决他的问题，这是重点。因为为什么 uncle 就是那个人需要你嘛，所以你只要搞定他的需求，你就可以好好的放你的假。那再来就是我会尽量让自己在放假的时候远远的抽离我的工作环境，如果只是躲在家里那还不够，我认为就是要去大自然，远离城市，然后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好比说我喜欢溯溪啊，我喜欢去做自由潜水啊，我喜欢爬山，这些东西都是我认为我可以直接做抽离、做切开的一个关键。我每次做完这些事情，我都觉得非常放松，我可以完全忘记我在工厂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公司的 issue， 这个很重要。那我这样才有办法那个充电，然后再重新回到我的职场里面，再认真的去把问题做解决，这样子。
欸 Ricky， 我想跟你请教，因为其实我蛮多朋友在 TSMC 里面，每一个其实都要么蛮忧虑的，要么身体出状况。像甚至我有个朋友，他的右耳听力已经医生诊断只剩下 20% 到 30%， 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我好奇是，你在里面听起来你不只是 survive， 你还有一些生存之道。可是你有没有真的爆气过？就是他超过了你的临界值，然后你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情绪让你久久不能自己，然后你怎么样熬过来的？
那真要讲什么真的爆气的事情，其实 印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事，就是在某一个礼拜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突然发现整个产线停线的状况，很多在雇产线的人其实都很有感觉，就是礼拜五下班那这个整个停线，那是不是能不管它？当然是不行，所以你必须要赶快召集人马，让大家赶快把这个问题去做一个处理。 owner 是你，可是其他协作单位他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他可能心态上我已经准备要下班了，这个时候你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一个一个去联络，然后去把他们抓进一个会议里面，然后去把问题解决，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过程。大家都已经准备要下班，你还把他抓起来，那这个他们的意愿是非常的低，而且处理的这个积极度真的是不知道。有些人或许会很配合，但是如果你跟他不太熟，或是举个例子，就是你可能是很菜鸟这样状况下，你很难去处理这个状况。那个时候我刚好是半年的工程师，所以我就心里是非常崩溃，因为隔一天我要爬山，然后我心里就还没整理，因为每天的工作要蛮晚的。跟朋友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明天要干什么，晚上有一个 pre-align 的 concall 要开，都没办法开，心里是非常崩溃的。那时候就觉得哇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把自己搞得就是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瞬间陷入非常黑暗的轮回这样子。但是久而久之会发现，其实那只是我不够熟悉，不够熟练。那其实我如果经验再多一点，会不会就没有这样的状况呢？答案是对的。过几个月之后呢，差不多的事情再发生，其实我就不用搞到这么晚了。所以说到头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它非常的复杂。你有没有办法熬过阵痛期？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处于一个心态变得比较正向的状态？我认为是还蛮重要的。
偷偷跟听众朋友分享 ，Edward 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立志是想成为一位音乐制作人的，但是他的职业如何做个急转弯，成为了一位半导体的 PM， 请 Edward 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吧。
OK。其实我大学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音乐梦，其实到如今都没有真的去放弃它。其实每一个产业都有它的供应链，在音乐也有它的供应链。音乐制作人这一块，我必须老实说，它其实就是在做 PM。音乐制作人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比如说我要知道什么时候下 keyboard， 什么时候下 drum， 什么时候下 snack， 就是我在每一个节点上面我要下什么配器或者是什么音色。那这件事情其实你也是在调配不同的乐手啊，或者是不同的乐器。你也需要瞧很多别人不愿意瞧的事情。假设你今天要找一个人要录音啦，要干嘛的，你也是要跟他瞧时间。所以其实我当初在还不是很明白 PM 这个工作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在做音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比较像是现在我们所定义的 PM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因为我后来是经历台湾的音乐市场其实已经主要都已经往中国那边走了，大部分的艺人啦，大部分的资源啦，像是全台湾最好的吉他手现在就在中国那边弹奏乐器。后来我觉得那好像这条路好像慢慢关起来了，我就开始在找说那我是不是要进到业界去闯闯。那因为我本身是化学背景的，又比较喜欢做整合跟资源整合跟人的整合，所以后来到业界之后，我就开始也是以 Sales 或者是 PM 这样的角色进入到这个业界。然后换了两三份工作之后，就到现在这边咯。那我觉得我的特质是比较擅长做整合跟资源串流的，所以现在做起来也会比较有成就感。
那我好奇为什么当初没有想要去中国发展音乐这一块？
怎么讲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本身其实不是学乐器出身的，我本身其实到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乐器。如果假设你要去中国那边发展的话，那边当地其实已经有既定的市场，除非是你本身的创作才能已经到了某个程度是他们需要你，不然你去那边其实要从头跟别人竞争起来，其实你并没有主场优势，你在底蕴上面也没有比别人厉害，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每一个产业链里面都要去思考是你站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原物料供应商，你今天是一个很棒的声音的供应者，你是一个很棒的乐器的提供者，你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水准，那你当然是横行无阻。可是如果假设你是站在一个比较偏向是整合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看市场跟看天吃饭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 Edward， 那你觉得就是在音乐路上的 PM， 你觉得哪一个是模式是可以复制到半导体的 PM？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你要抓好你每一个机会跟 timing。 举个例子好了，可能你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马上碰到非常厉害的金曲制作人，可是要是你碰到这样的金曲制作人了，那你已经准备好了什么东西？比如说老师、我这边有几段旋律你可以帮我听听看吗？老师我这边有几段编曲你可以帮我听听看吗？这个机会你平常就是在准备这个东西，你并不是机会来的时候你才开始想。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是我在后来在业界打下一个蛮好的习惯，我随时就会把一些东西就先准备在身上。 就算是你要在录音的下一刻你要马上给你做个产品简报或者是一个什么新的市场资讯，那是 all time ready， 你是一直都准备好的一个状况底下，当你碰到一个对的一个 key man 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新的契机，然后去启发一些东西或者是去突破一些东西。我觉得随时准备好然后清楚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那有时候也要看别人的脸色啦，这也是很重要。就是你当跟别人聊一件事情你觉得很起劲，别人觉得没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你要找的人，或者是你要换话题，或者是你要找另外一个人跟他聊。那这种很细微的察言观色也是我在那个实习所学到的。
很酷耶，因为在半导体里面其实真的很需要察言观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直观，就是像是张忠谋90岁，所以其实
是
对，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部分。
对，
因为就是长幼有序，这个华人的传统其实在半导体尤其是制造业这件事情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有长幼有序啊，然后尊师重道等等的。我觉得这某种程度来讲其实跟音乐制作这一方面其实真的蛮像的。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像你在上一集讲到说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跟人有关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剩下的变异就是你有多好的原料，你有多好的人才，然后你了不了解这个市场它滚动的机制。我觉得当这些东西你都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就会比较从容来看这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 PM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能让自己常常是在紧绷的状态，你需要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弹性跟灵活的状态。因为 PM 其实不是在冲产值的一个职业， PM 其实是在当真的很重要的时间来临的时候，老板很好的一把剑，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高度变通，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资源，当上面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推最后那一把的那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
我想问一个，因为刚刚 Edward 提到 key man 这件事情，你怎么抓 key man？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技巧。我觉得抓 key man 就是你要怎么去 catch 到这个人，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你觉得你有什么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的认知是这件事有一个出发点是，其实你应该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一个 key man， 只是你不知道这个 key man 什么时候会帮上你一把。哦，我举个例子好了，餐馆它不是一个你去导入的一个关键的 key man， 可是餐馆是一个你可以去清楚知道客户的出货量的一个关键，它就是你的 key man。 那我们刚讲到比较狭义的，就是哦，你要导入一个产品所需要的 key man， 这个 key man 也不是你碰到它这件事情就会启动的，它就会触发的。其实你碰到那个对的那个 key man 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已经把他这个 key man 的下方全部的工程师跟他们的相互作用关系都已经弄清楚了，这个人自己就会跳出来。这个人跳出来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他需要你的状况，这个时候你的状况就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是要是你今天是很唐突的打通电话过去，干嘛干嘛干嘛干嘛，这件事情别人就会觉得哦，你是因为你有需要所以你拨给我。可是真正的 key man 最好是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等到他有需要的那个瞬间，你刚好站在他旁边，而且基本上是他第一个会想到你，这是一个跟 key man 比较对的一个相对位置。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基本上你就会把你身旁的很多人都当作是一个 key man。 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也需要成为这个人的 key man， 你可以帮助这个人什么，可能不限于只是在职场上面他的职涯，或者是甚至是他跟其他人的沟通，你只要可以帮上这个人帮到一个程度，这个人反射性也会觉得你是他的 key man。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你怎么站在一个 helper 的立场，这件事情会对你自己本身很有帮助。
我觉得我可以下一个 comment 就是以人为出发，他们就可以成为你的 key man 了。
没错没错，讲得非常好，大概就这个样子。
其实我听了 Ricky 还有 Edward 的故事，我发现他们两个有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不甘于现状。他们一直都在挖掘现在这个状态中自己没有很满意的地方，去觉察有哪里有出了问题，并且积极的去寻求解决方式，甚至是做出大幅度的转变。那我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你们会用这样不甘于现状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工作或是生活呢？
因为我觉得人生只有一次，它就很像是你今天去投币机打电动，你今天投了10块钱，然后你进去可能你一下就死了，然后你也不能玩到后面。可是要是你尝试一些新的突破，你就可能看到新的景色，你可能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游戏的篇章，你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村庄的一个解锁。所以我是觉得要玩就玩好玩一点的啦。那再来是怎么样去拓展，我觉得初期跟中后期对我来说有点不太一样。 在初期的时候，因为你是一个市场，甚至是你是一间企业的菜鸟嘛，所以你通常就要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你可能收集了很多很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你就必须要尝试把它从零分做到六十分。那种从八十分可以做到一百分，得到老板很多赞赏的，绝对没有你的份。除非你就跟到很棒很棒的主管，除非你有非常顶天的学历跟经历，跟甚至是很好的机缘。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你去努力就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要尝试把一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是一个菜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假设你已经把你的整个时间轴延长到你今天这个游戏打到比较后期了，你可能要打 BOSS 了，那你就需要去思考你怎么在这个产业当中让别人会需要你，怎么在这个产业当中可以成为这个产业的一个帮手。像是因为我目前做 MPM 嘛，就是市场产品经理，那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台商，他其实在服务像是台积电这样的公司的时候，很多技术上面的不足。毕竟台湾的资源跟整个全世界的资源是有一个很显著的差异的，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去思考怎么样帮助这样子一个台湾的公司可以跟台湾的很多终端客户这些半导体的厂商有更好的结合，把一些技术可能 input 给他们，他们成长起来之后，台湾这边整体的这个产业供应链就会更加的完整。这就是怎么样站在一个产业做一个帮手，所以怎么去从你自己个人拓到不同的这些人生的篇章，怎么在产业里面可以去找到在台湾这个供应链里面的一些需求，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就不停的尝试咯。
为什么不甘于现状？其实我觉得是个性使然吧，因为其实你在某一个地方你会去察言观色，然后看一下这个环境到底要怎么样，你才有办法说一句比较通俗的，就是比较舒坦的继续下去嘛。如果你每天都是处于一个非常紧绷高张力不知所措非常慌乱的状态，你是根本没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所以你会去观察那一些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好比学长姐也好，或者老板也好，他们究竟是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产生了什么样的能力，所以他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去，然后来去做自己跟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比较。那我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英文能力搞好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把它摊开看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人对于英语的口说这件事情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畏惧，或是说没有足够的信心的。但是呢，其实在半导体业，你是在跟全世界做生意，经常是需要面对到国外的客户，特别是制程整合工程师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所以当你掌握了语言能力，特别是口说的能力的话，你是非常的具有机会去被派到相关的跟客户做对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好的位置，因为你不只是可以在制造业中掌握所有制造的流程，你也可以知道说 IC 设计公司的这个角度他们怎么看待制造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希望 Foundry 能够为他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对接的接口的话，那个会是一个非常棒看待整个大半导体界的一个机会。所以基于这个，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强化我的英文能力。我原本的英文能力可以说是没有英文能力，但是花了
这么严重，
可以大概这么说，就是我甚至不知道主词、动词、受词、受词补语，我讲不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 be 动词有时候就是它其实是动词的意思，我这些完全我是没有概念的。我应该说我曾经学过，但我忘了光，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是不太会，
不需要用，
不太对，会需要用到，但我就忘光，然后我就，但是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从零开始，从零到有。准备了一些相关的考试这样子，然后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哎，我会讲了，所以也因为看起来特别会讲，所以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去被派到这样的位置去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事实上你的不可取代性就也因此提高，那最后你在这个位置上得到的成就感也比较有机会让你支持你继续走下去，继续找到更多的面向。因为你事实上你在原本的这个位置上是管制层，然后看待这些数据，看待这些 KPI， 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在跟客户做对接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视角，你会有更多更新鲜的事情在你的面前发生，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化自己的一个着力点。当然因为人格特质或是生长背景的关系，每个人有可能需要强化的重点，但我觉得适用于每一个人的就是你的英语口说的部分。
我觉得 Edward 是一个很酷的人。为什么？其实我跟每个 candidate 不一定是很常联系嘛，因为其实当 hunter 必须要跟很大量很大量的 candidate 联系，但是每一个 candidate 也不一定会记得我是谁，或者是我也不会记得他们是谁。但是我觉得 Edward 对我来讲是一个记忆点一直很大的一个人。那尤其是我刚来台北之后，我就发了一封讯息给 Edward， 跟他讲说，哎、欸、Edward， 我来台北了，我觉得我很想跟你见个面聊个天，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超越网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值得深交的朋友。然后 Edward 就是义不容辞说好，我们就直接约了咖啡厅，然后见了一个面。然后 Edward 就丢了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一件讯息给我，他跟我说 Helen， 我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的演讲。于是我们就展开了这一连串的对话到现在的 podcast。 所以我想要请 Edward 分享他的心路历程在演讲这个部分。
哦，因为其实我本身还蛮喜欢跨界交朋友的，其实我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只要可以聊得来，然后只要大家志趣相投，我是很愿意去分享我自己在业界的一些经验啦。我自己本身个性是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也觉得就是一种怎么讲，物以类聚，在各个产业里面他愿意去分享他自己人生跟他自己工作观的人，我们自然就变成一个小众这样子。后来因为人真的多了，这些资源不整合起来真的很可惜，真的非常非常可惜。所以后来就一个叔叔就感冒了。等一下，等一下，刚刚不是我这样子，这故事突然间这个画面都从 view 就不见了。然后那个叔叔就感冒了，这是什么？
好，你可以在
这段剪起来，然后用那个资深会员啊。好，OK。其实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本身就还蛮喜欢跨界交朋友的。后来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人很容易物以类聚嘛。那后来我就认识了很多在不同行业里面啊，他可能做金融相关的，他可能做人资的啊，他可能是做半导体的，各种不同的人脉这样串来串去的路途中，我就觉得不把他们整合起来很可惜。因为既然大家都是那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大家不能够一起聊个天，认识一下，交流不同产业的经验呢？因为我真的很常碰到是在某个产业里面的问题，其实是在另外一个产业的经验可以帮助这个产业。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好朋友就真的是自告奋勇，我们就在中原大学附近创了一个小的平台，我们就会邀请到不同位置不同身份的人来讲他们的整个职场历程跟他们的经历。很多时候我的产业观其实是来自于私底下，而不是在工作当中。
最后呢，想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前面其实聊了很多你们过去的经验还有你们现在的工作状况嘛，那你们对于职涯未来的想象是什么？你们又想要借由工作去达成什么样的理念或价值呢？
OK， 在我个人的职涯发展的话，我觉得分成几个阶段，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是刚出社会呢，还是你已经想要在一个产业深耕了？你想要在下一份工作可能做两年做十年，还是想要做二十年？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滚动性的改变，不过在每一个阶段上面还是可以先做一些基础的设定。我觉得在工作的前面三五年的时间，可能我会比较着重在把每一件细琐的事情先做到好，这样别人才会愿意给你更大的一个 map 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在五年到十年这个 range 里面，你可能已经三十好几了，你可能已经准备可能变成一个资深的一个同仁了。在这个阶段性的话，我会比较倾向是去思考怎么站在一个业界的角度去帮助一间企业，怎么帮助一个产业。所以回到我刚刚的上一个议题，怎么样站在一个产业当中成为这个产业的推手，这个应该会是在进到职场七八年之后你要去思考的事情。因为要是你没有打开这个 trigger 的话，很有可能你会持续只是在做单点式的事情，持续到后面。然后也很多人说，就是要是你在三十岁之前你的 leadership 没有被建构起来的话，你后面可能也很难再重新建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从工作七八年之后的人生，我自己是比较偏向是拉高自己的一个眼界，从企业跟产业的位置重新来定义你自己，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完整一点。
OK， 那简单一点就是我会希望就是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一部分的感觉能让我感到刺激，然后让我学到新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再来慢慢的可以往管理的方向走，其实就这样子就好了。那我也没有办法具体提出说我在几年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没有。但是我现在目前想的就是，如果我能够在一个环境里面，我确定我有在进步，我又有办法有自己的生活啊。举个例子，我喜欢滑雪、爬山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其实我认为我就还挺满足的。那之后几年内，我有没有办法爬到管理职，然后或者是在往上爬？ 目前我没有一个概念，但我相信如果我继续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慢慢的进步，慢慢的提升，其实是有一天就这件事就会发生的，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我觉得两位的分享其实都蛮有道理的，大家都可以根据各自的期待或者是需求去选择一个你最理想的方式。上集呢，我们请两位跟我们分享了半导体产业的趋势还有人才样貌，这一集呢则是着重在他们本身去讨论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他们对于工作的看法，我觉得真的都有很多收获。谢谢 Edward 和 Ricky 的分享。
好，谢谢 Joe。 那我这边也不免俗的简单工商一下，如果假设你本身是住在桃园地区或者是靠近中央或中原的朋友们，你要是对你的职场本身没有什么方向的，那你可能刚毕业或者是你还在大四或硕二，欢迎你来我们 4C John 的这个摊位这边来看一下。那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上 Facebook 打 4C John 1234的 4 然后 C John 就可以了， John 就是约翰，那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演讲，然后你也可以私讯我们的小编，那我们他会告诉你下一期的演讲会在什么时候哦。
没错，如果想要跟更多产业的人才去交流他们的工作，都可以持续锁定 Edward 主持的这个 4C John。 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kcharisma.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我是 Helen，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